州电台文学禁区。各位周末好，我是鲁南，欢迎收听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是接着选读著名的异域作家余杰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走向帝制：习近平与他的中国梦》。我们接着选读书的第三卷《群魔乱舞西游记》《国妖猖獗水浒传》《论中共内斗》。下面一节的标题是《不能妄议的领袖必定就是暴君》。中共宛如专制王朝，党魁近乎皇帝，习近平喜欢向传统文化寻求治国智慧，常引用古代典籍，既显示学识渊博，也教导手下百官，但他读的偏偏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如韩非子、如弟子规之类的无法完成现代转化的垃圾。当习宣称党内各级官员不可妄议中央时，他却忘记了国语中的那句话：为川者绝之始尊，为民者宣之始言。习近平执意以历代暴君为师，将文字狱进行到底。中国最值得自豪的世界之最就是文字狱，习可以仿效的先辈数也数不清。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被汉武帝下令处以宫刑。司马迁的外孙杨运因抱孙会宗书，令宣帝见而恶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处腰斩。嵇康因写作《与山巨源绝交书》，令司马师闻而恶之，被斩于东市。文豪苏轼作诗被指包藏祸心，傍晒时政，入狱五个月，贬官千里。金国翰林学士张军因一场天灾为金熙宗起草身自贬损的诏书，遭诬陷而被劈开嘴巴剁成肉酱。明清两代的文字狱更层出不穷。明初洪武年间，因私下议论政治话题被满门抄斩，东厂西厂等特务机构不仅监视四方百姓，也监控朝廷百官，特务政治营造出恐怖气氛，败坏了社会风气，加速了明王朝的覆灭。到了清朝，因为是异族入主中原，统治者疑神疑鬼，正如李祖桃所说，今之文人宜设鄙，唯恐触碍于天下国家，见善而以为蛇，遇鼠而以为虎，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此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直到清末，慈禧太后还掀起苏报案，甚至杀害揭露签署中俄密约内幕的记者沈进。然而无论文字狱如何酷烈，也无法挽救清王朝之穷途末路。习近平刚上台时满口民主法治，欺骗了不少民众和知识分子，谁知第一届任期尚未过去，习的狰狞面目便原形毕露。一个害怕民众议论和批评，竭力打压言论自由，视言论自由为天敌的统治者，怎么可能是民主和法治的信仰者和支持者？2015年9月18日，湖南公民彭佩玉撰写讨习习文，提供给海外的博讯网发表， 文章以古文写成，对习近平提出严厉批评，鞭辟入里，穷行尽相。文章写道，今以嘴歪言窄之辈，得缺智障之徒，有必逆自顾，窃国以道，语无伦次，先有红色江山，后约破鞋和脚，既以吃饭砸锅，又深政治规矩，前居刘公，后击许军，外假屁股之崛起，内分权力之脏事，护院家丁，伤人于无法，鹰犬打手，招摇而过世，假神圣之爱，掩埋民怨，煽动民粹，负衙门之威，提计场术，灭绝人性，衙役仆作，强奸人权，监视人间，祸害自由，不法之能事，违法博士者留所奉耳。文章最后预言了习近平终将众叛亲离，走投无路，民之不可以迂，有父母之不可以欺也。习某欺世弄权，漠视做法，又岂知自由不可以欺耶？吾辈草民子息，谨奉以歪脖子术，以待他年论其丑态百出之事也。结果三天之后，彭佩玉就在其工作的无锡新人科技公司内被警方带走，关押了将近一个月才被取保候审。不能被妄议的领袖就是暴君，没有妄议权的民众就是奴隶。妄议是言论自由的一部分，言论自由包括公民对政府和权力部门的监督与批评。在民主和法治国家，无论官员还是民众都可以妄议领袖，且享有宪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免于恐惧的自由。关了彭佩玉还有后来人，今天的中国不再是北韩那样的孤岛，民智渐开，人心思变。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发表报告指出，习近平对异议人士的镇压越来越严厉，但人民对政权的恐惧却在减少，公民的维权行动不断加强，他们通过社交网站等新媒体组织维权活动。报告认为，中共政权现在貌似强大，但背后危机四伏。我也深信，未来中国的主人是彭佩玉这样心灵自由、勇气非凡的公民，而不是习近平这样视民若无、弄臣有术的暴君。如果妄议中国，就只能车毁人亡。习近平不仅要让全党下跪，更要让洋人闭嘴。他以为腰包鼓鼓，便要强迫全世界接受他的政治规矩。习近平访问英国前夕，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说，如果有人在习近平访问期间抢提中国人权问题，习近平将会觉得不受尊重。网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个网友评论说，杀气腾腾，是不是找错了地方？还有个网友评论说，大度一点，人权有问题，人家问一问也是一种尊重。党员不可妄议中央，洋人不可妄议中国。习近平早就做过这样的宣誓。2014年11月12日，习近平和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联合召开记者会，当被问及是否会放宽外国记者的签证条件时，习近平一开始显得相当不耐烦，之后才回答说，一辆车如果抛锚，我们都要下车检查哪儿出了毛病。中国人有句老话说，解铃还需系铃人。这句话一点儿也不幽默， 幽默不是搜肠刮肚的制造出来的，但它传递的讯息非常清楚，你们的麻烦是自找的，你们正在因为造成不利影响或引发争议的报道遭受惩罚，但你们可以通过改变报道的方式和内容来解决拿不到签证的问题。仔细一推敲，这个比喻在逻辑上是错乱的。习近平这个货不真价不实的假博士缺乏基本的逻辑训练，导致汽车抛锚的原因很多，未必是汽车本身的问题。若是行驶在一条坑坑洼洼的烂路上，无论品质多优良的汽车都有可能遭遇抛锚的厄运。当年末代皇帝溥仪想在紫禁城里骑脚踏车，却因为到处都是高高的门槛只好放弃。其实有些烂路上的坑坑洼洼是人故意挖的，有人偏偏就要画地为牢，不让汽车飞驰而过。前辈作家王鼎钧在回忆录《关山夺路》中写到国共内战的场景，作为亲历者，他发现共产党是打游击的天才。当时共产党征集农家耕种用的耙摆在公路上，耙的形状像梯子，钉满了钢打的长钉，它本来的功用是划破土块以便耕种，几百把耙反过来针尖向上，公路就变成刀山，军用卡车不能前进，几十辆卡车编成的车队一时又怎么后退，只有任凭共产党游击队把粮弹搬运一空。这个钉板阵，莫言在小说中将它放在山东对日抗战的历史情境中，并对共产党的聪明智慧歌功颂德。但王鼎钧纠正说，抗战时期共产党从未用过这个奇特的战术，恐怕这是中共的秘密武器，专门留到内战时使用。中国军队向来是外战外行，内战内行，屠杀同胞最拿手。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西北共产党游击战专家，不会不知道钉板阵这一战术。子承父业，习活学活用，中国岂能由洋人说三道四，等我放上密密麻麻寒光闪闪的耙，让你们人仰马翻，那时我再嘲讽说是你们的汽车品质不佳或驾驶技术不行，倘若不入乡随俗就活该倒霉。习的歪理邪说很清楚，替中国政府说好话唱赞歌的外国记者鼓掌欢迎，多多益善，绝对不会遇到签证问题。揭露中国政府的阴暗面或者支持中国异议人士的外国记者敬谢不敏，一个也不放进来。对于习近平在记者会上的这番风凉话，纽约时报正面回应说，要求记者为迎合政府改变报道的内容，只是保护了权贵和那些有不可告人之处的人。一个自信的认为自己是世界领袖的政权，应该具备应对真实的审视和批判的能力。然而在习心目中，中国就是一条烂路，不仅不愿正视自己的烂，反而要指责汽车为何抛锚。习近平可以用恐怖的力量暂时压制海内外人士对他和他的政权的妄议，但他无法躲开人们在他还没有死去的时候就给他的谥号，他只配获得习炀帝之谥号，因为号内远里曰扬，去里远众曰扬，逆天虐民曰扬，好大待政曰扬，薄情寡义曰扬，离德荒国曰扬。南方周末， 向习近平交纳投名状。2015年12月3日出版的《南方周末》发表了一篇13000余字的长篇特写报道，习近平改革这三年，首次披露习近平刚上台时赴南方考察的诸多细节。他释放出一个标志性的信号，作为在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发展壮大的所谓体制内的市场化自由派媒体的领头羊，南方周末自己敲响了自己的丧钟。在习近平新集权主义露出狰狞面目之际，南方周末以这篇长文作为给习近平的投名状，日后将迅速人民日报化或环球时报化。这篇报道当然也塞入少许南方周末的私货，于是习近平的南巡似乎成了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翻版。这篇报道特别披露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细节，习近平专门召集了1992年陪同邓小平南巡的4名退休官员，并一起向邓小平塑像献花圈，其中包括当时的广东省委副秘书长陈开枝、深圳市委书记李浩、珠海市委书记梁广大和佛山市委书记欧广元。由此暗示，习近平仍然要坚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之路，大家应当拥戴他。只有皇帝才会出巡。这篇报道虽不忌讳习近平的皇帝身份，却又挖掘出一些习近平的亲民细节，给民众挠痒痒。广东省政协副主席梁伟发当时是省公安厅长，负责警卫。据他回忆，当天公园不封园、不封路、不安检。当习近平与民众握手时，我感到压力非常大，衬衣全都湿透了。在互联网时代，习近平的这类亲民秀还有多大的欺骗性呢？英国首相喀麦隆一个人坐地铁，德国总理梅克尔一个人逛超市，在他们的国家是家常便饭，倒是中国网友看到相关照片后大呼小叫，拍案惊奇。我感到纳闷的是，既然人人都爱习大大，梁伟发为什么还会焦虑呢？对于习近平与民众的亲密接触，又何必挥汗如雨、心惊胆颤？中国古代的皇帝也会微服私访，但绝大多数时候他们出宫都是仪仗如云，习近平也一样。轻车简从的亲民秀，既然是秀，当然就不是常态。习近平出行的常态是大动干戈，如临大敌。2015年12月16至19日，互联网大会在浙江嘉兴的乌镇召开，安保措施覆盖到80多公里以外的杭州。当地居民披露说，杭州的公安机关发出超告通知单，要求在互联网大会召开期间，杭州的宾馆、酒店和旅馆客房中面朝马路一侧的客房实行零入住。杭州的多条高速公路被封闭，市民事先一无所知，成千上万的人被塞在路上长达3小时之久。杭州居民只好自我安慰说，大家要冷静下，如果在古代的话，你们是应该沿街下跪的，现在能让你待在车里就挺好了。而乌镇一地居民不足10000人，当局调来的军队和警察却多达40000人，主要路口塞满了通常只有在战场上才能见到的装甲运兵车。好端端的诗情画意的江南水乡，顿时变成杀气腾腾的大监狱。这些更加有趣的细节，南方周末为何没有只言片语的报道以及发出妄议呢？就在这篇捧习报道发表之前一周，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周五宣判， 参与2013年南方周末事件街头运动的维权人士郭飞雄被判监禁6年，孙德胜被判2年6个月，刘远东被判3年有期徒刑。当时南方周末发生新年献词事件，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新闻处未经该刊正常出版流程，大幅删改其新年献词《中国梦》《宪政梦》，引发采编人员罢工抗议，数十以至数百网民自发前往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大楼前集合，献花或高举标语，郭、孙、刘三人即因此被捕。而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做出对他们不利的证词，称他们的行为满足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的后果要件。此事一经披露，引发舆论一片愤慨，纷纷指责南方报业背信弃义。而这一次南方周末发表万字捧习长文，无视习近平执政以后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事实，为习近平涂脂抹粉，更是明确了南方周末未来的走向，不向苍生说人话，偏向暴君抛媒眼。上个世纪90年代末，我大学毕业时一度想去当时生机勃勃的南方周末工作，幸亏没有去，否则要么被其开除，要么与之一起沉沦。说到沉沦，这篇报道中唯一的亮点是习近平一句此前未公开的谈话：我们一个大国绝不能在根本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泰坦尼克号真要沉了，它就是沉了，小帆船可以在水里打转，绕几个弯又起来了。将专制独裁之路走到底的习近平，正在操纵如同泰坦尼克号一样的中国撞向冰山。而南方周末的记者和编辑们，是不是正在船上若无其事地吹吹打打地吹鼓手呢？听众朋友，文学禁区专题节目以上向各位推荐的是著名的异域作家余杰在2016年出版的著作《走向帝制：习近平与他的中国梦》。书是由台湾的前卫出版社出版。在这本书卷首的名家推荐中，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这样写道：人类历史经验、政治科学法则和个人反思自省能力，是我们人类政治共同体避免灾难、向上攀升的知性基础。立足于这样的坚实基础，作家余杰以其独特的丰富想象力见微知著，描绘出人类地平线上已经显现并正在向我们走近的一场大灾难。习近平在他的粉丝群的簇拥下，正在把中国推向类似反右、大饥荒、文革和天安门大屠杀的全面性灾难。如今中国人和世界各国的政治家任其肆虐，习近平的美梦最终会成为全体中国人的噩梦。继中国教父习近平之后，余杰现在推出又一论述习近平的力作，两部姊妹篇相得益彰，可以成为当下中国人的必读书籍，帮助每一位心存幻想、尚未梦醒的中国人迈出拒绝主动作恶、拒绝成为牺牲品的第一步。这次的文学禁区专题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鲁南，下次再会。